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中程导弹，第三次世界大战阴云笼罩；
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之后，伊朗启动新型先进离心器；
国际刑事法院对以哈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美国反对；
中国产智能门铃存在安全隐患，FCC 建议罚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实施新的制裁。部长耶伦说，这将让克里姆林宫更难对军队注入资金。目前正值拜登总统即将卸任之际，美国财政部提出其最强有力的制裁工具，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将无法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来处理有关能源的新交易，也被禁止与美国人生意往来，并被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是俄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其部分股权为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所有，负责收受天然气公司来自欧洲客户的付款。自2022年2月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一直敦促美国对这家银行实施更多制裁，而财政部周四也对50家中小型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以缩减俄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
11月2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伊朗没能和他们充分合作，特别是在解释伊朗核项目以及核材料的来源方面。此次决议要求德黑兰对他在瓦拉明和图尔古扎巴德两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浓缩铀颗粒做出解释，质疑伊朗的核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和平用途。这项谴责动议由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在35个理事国所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在此之前，6月份也提出了一项类似的动议。随着伊朗核计划所带来的紧张局势加剧，批评者担忧德黑兰正试图开发核武器。尽管伊朗当局一再否认这项说法，伊朗却在今天表示将启动一系列提炼浓缩铀的新型先进离心机。西方大国要求国际原子能总署最迟在2025年春季前发布一份关于伊朗核活动的全面报告。
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凯西周四宣布，已经向他连任竞选中的共和党挑战者麦克米克认输，从而结束了自一周前开始的自动重新计票工作。麦克米克随后发表声明中表示感谢，称凯西将他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改善我们的州。麦克米克今年59岁，是美国陆军退伍军人，曾在前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执政期间担任过国家安全职务，并曾担任全球最大对冲基金之一桥水基金联合首席执行官。麦克米克的获胜使共和党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了第53个席位。
面对日益增长的安全担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周四表决通过提议，对管理海底网络电缆规范进行更新，作为检讨相关规范的一环。这些海底电缆处理几乎全球所有的网络流量。当天 FCC 以5-0表决通过提议规范更新，以解决对400多条海底电缆组成全球网络的国安担忧。这些电缆处理98%以上的国际网络流量。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说，随着资料中心扩大、云端运算兴起以及新的大型语言模型的频宽要求不断增加，这些设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周，波罗的海国家宣布，相关单位正在调查当地2条海底电缆是否因蓄意破坏而被切断的事件。目前这起事件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周五，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在南海其他地点待命，显示菲律宾正在扩大请求美军的支援范围。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菲律宾期间透露了他会见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的美军成员，让这支颇为敏感的小组曝光。 这支特遣小组称仁爱暗杀是爱游营，这也是菲律宾政府对仁爱暗杀的本土称呼。菲律宾 GMA 新闻网周五引述菲律宾驻美大使罗穆德斯的话说，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是依据非美军队互访协定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所设立的。罗穆德斯说，菲律宾国防部正在考虑请美军也到南海其他地点待命。目前外界对美国仁爱暗杀特遣小组所知不多，也不清楚这支小组驻扎在菲律宾的哪一个军事据点。
周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建议对中国智能门铃制造商 Eken 处以近73.5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这家公司提供虚假资讯，并存在重大隐私和安全漏洞。目前对 Eken 的调查正在进行中。FCC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按照规定 ，Eken 必须指定一名位于美国的代理人，这名代理人是 FCC 联系持有设备认证公司的必要联络人。然而，调查人员发现 Eken 提供了虚假的代理人地址。此外， FCC 仍在调查 Eken 和其他中国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他们存在严重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问题。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还宣布将对大量认证进行审查，这些认证使用了跟 Eken 公司相同的美国指定代理人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中程导弹，第三次世界大战阴云笼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WhatsApp 宣布推出语音消息记录功能。这家 Meta 旗下的公司说，当您在移动中或在嘈杂的地方无法收听语音消息时，这项新功能将派上用场。去年，随着苹果软件更新 iOS 17的发布， WhatsApp 的主要竞争对手苹果的 Message 应用程序也宣布了类似的功能。借助这项新功能，语音消息可以转录为文本，以便在用户无法收听语音消息时帮助用户跟上对话。 WhatsApp 声称，转录文本在用户的设备上生成，其他人无法阅读。要访问 WhatsApp 的新功能，用户需要进入设置，选择聊天部分，然后点击语音消息记录以启用这项功能。 WhatsApp 说，未来几周内，语音消息记录将以部分语言在全球推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菲律宾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奥斯汀周二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向菲律宾海军提供未公开数量的无人水面舰艇。南华早报11月21号报道，分析人士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先进的无人水面舰艇将成为菲律宾海军的力量倍增器，能使美国能够增强盟友在南海的监视和作战能力，同时避免南海局势加剧。在周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菲律宾海军播放一段视频，展示这艘无人水面舰艇的能力。这艘无人水面舰艇是海上战术系统公司 Martec 制造的 Mantis T-12。T-12 长 3.6 米，有效载荷为64公斤，是 Martec 最受欢迎的型号。它可以探测水雷，进行监视，执行搜索和救援行动，并参与电子战和蜂群行动。华盛顿国防和安全记者马修·拉里奥萨指出，T-12 配备了一个安装的星链终端和一个电光红外成像系统，用于实时数据和图像共享。
美国宇航局 NASA 正在全力推进 Artemis 计划，并宣布计划为他们挑选的2辆用于把宇航员送上月球的飞行器分配示范任务。 SpaceX 和蓝色起源都获得了 NASA 载人着陆系统的合同，并且一直在设计各自的运载工具，用于把宇航员送回月球表面。现在 NASA 已经通知这2家公司，他们将在即将进行的一些资格任务中对这些设计进行测试。这些任务将负责把大型货物送上月球。据 NASA 说，星舰将运送的加压探测车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开发，目前计划在2032年发射，以支持 Artemis 6之后的任务。蓝色起源的月球栖息地计划在一年后的2033年左右建成。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哈战争持续之际，国际刑事法院周四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防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阿尔马斯里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美国和以色列已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这项裁决。请听报道。
周四，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加沙战争以涉嫌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为由，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领袖哈尔马斯里发出逮捕令。三名法官是应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于今年5月30号提出的请求做出的一致决定，合理相信哈尔马斯里要为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相关的谋杀、凌虐、性侵和挟持人质等违反人道和战争罪负责，而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剥夺加沙平民生存必需品，包括食物、水、医药以及燃料、电力，两人对以饥饿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罪和其他不人道行为所涉违反人道罪行负有责任。这项决定使内塔尼亚胡及其他人成为国际通缉的嫌疑人，可能进一步孤立他们，并使谈判停火以结束长达13个月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棘手。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说，以色列厌恶并拒绝这种荒谬和虚假的行动。他在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没有什么比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的战争更正义的了。加兰特则说，我们可能被剥夺自卫权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剥夺以色列在正义战争中实现目标权利的企图将会失败。外界预计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实际影响可能有限，因为以色列及其主要盟友美国都不是法院成员，而且几名哈马斯官员已经在冲突中丧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从根本上拒绝法院对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的决定，我们仍然对检察官急于寻求逮捕令以及导致这一决定令人不安程序的错误深表关切。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周四说，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危险的笑话，现在是美国参议院采取行动并制裁这个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时候了。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俄罗斯周四对乌克兰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尼兹周三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今年开始，因为俄罗斯的专制威权盟友已经直接参与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他的部队在周四用一种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但是导弹没有携带核弹头。普京在全国讲话中谴责了乌克兰最近使用美国远程导弹 ATACMS 和英国远程导弹风暴之影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两次袭击。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对此表示，是俄罗斯挑起了乌克兰局势的升级。普京总统周四表示，始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冲突现在已经具备了世界战争的雏形，并警告说他不能排除打击西方国家的可能性。卡林让皮埃尔重申，在俄罗斯扩大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后，美国没有理由改变其核理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呼吁国际社会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后做出回应。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络留言说，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我们必须施加压力，我们必须推动俄罗斯实现真正的和平，而这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乌克兰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驻英国大使的扎卢兹尼周三在乌克兰真理报 UP100 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他有理由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今年开始。他说，因为在2024年，乌克兰面对的不只是俄罗斯，还有来自朝鲜的士兵。乌克兰还要面对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朝鲜的导弹以及中国制造的炮弹。他说，伊朗无人机已在毫无羞耻地公然杀害乌克兰平民。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周四表示，莫斯科使用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新情况，一切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说，乌克兰战场前线局势如今比2022年俄罗斯展开全面侵略初期之后的任何时刻都更加不稳定。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努周四表示，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并肩作战改变了游戏规则，西方不会坐视不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连发三道针对中共的行政命令后，德州州长阿伯特周四写信给州政府机构，禁止德州的投资机构对中国进行任何新投资，对于目前在中国的现有投资，要求在第一可行的时间进行撤资。请听报道。
据德州州长办公室周四发布的新闻稿，阿伯特当天正式致函德州各个州政府机构，命令州政府机构全面撤除与中国有关的投资，以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的影响，并要求尽快完成撤资。阿伯特在信中写道，中共在整个东南太平洋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挑衅行动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对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带来了财务风险。他指出，随着中共对美国及盟友的侵略行为仍在继续，与中国投资相关的财务风险也将不断增加。他要求所有州政府在中国的投资必须被重新评估，并立即采取撤资行动。这并非是德州州长阿伯特第一次提出他对在中国投资潜在威胁的担忧。信中写道，2023年，他曾联合其他三位州长共同敦促全球最大公募基金公司先锋领航创建新的新兴市场基金，以避开中共带来的风险。先锋集团在全球管理着 7.1 万亿美元的资产，已经于去年10月加速从中国撤资。而本周以来，阿伯特每天颁布一道针对中共的行政命令，旨在保护德州民众免受中共代理人的骚扰，保护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的安全免受中共恶意间谍行动的侵害，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共的破坏威胁。阿伯特补充说，今年他已指示德州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投资管理公司撤除其对中国的投资。他强调，德州将捍卫和保障自己和我们的公共财政免受任何潜在的威胁，包括中共所构成的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盖茨宣布退出司法部长提名，川普表示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日美韩空军首脑视频会议，确认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
盖茨宣布退出司法部长提名，川普表示理解；
中共黑客入侵美国电信公司，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严重；
美国打算投资智利港口扩建，反制中共投资钱凯港。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美韩三国空军首脑于11月21号召开视频会议，这是三国首次举行空军最高层会议。日本航空幕僚长内仓浩昭空降，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空军上将和韩国空军参谋总长李英珠空军大将参加了视频会议。在会议中，各方就自去年开始实施的日美韩空军联合演习等内容进行了交换意见，并确认了今后除了继续进行联合军演之外，还将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日本航空自卫队方面表示，将加强日美韩空军之间的协作，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日美韩去年10月22号首次实施三国空军联演，今年共进行了6次空中联演，包括日美韩联合多域演习自由之刃。李英珠和达尔文还于17号在韩国中青南道基隆台的空军总部进行了会谈，双方承诺在朝鲜挑衅的情况下 将通过两国空军的压倒性力量，加强联合防卫态势和针对朝鲜的合作。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周五表示，他将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匈牙利，并说他保证不会遵守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的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周四以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为由，对哈马斯首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布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反击此举荒唐虚假。美国朝野也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拜登周四发表声明，誓言会永远和以色列站在一起，共同抵御对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威胁。后任总统川普任命的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在 X 平台上发文为以色列辩护，承诺明年一月新政府上任后将强烈回应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的反犹太偏见。
周四，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泰勒·格林宣布，他将担任众议院提升政府效能委员会的主席。他计划与亿万富翁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合作，共同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冗余法规，并抑制政府的浪费支出。据报道，格林的政府效能小组委员会由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设立。目前，马斯克在接受节目主持人卡尔森访问时说，他计划将美国现有的428个联邦机构大幅缩减至99个，并进行77%的大规模裁员。川普说，他们两人将发布实时报告。
位于智利中部的圣安东尼奥港是智利第一大港，也是南美前十大货柜港口，被认为是进出南太平洋的门户。不过，在前凯港投入运营后，严重威胁到圣安东尼奥港的地位。西文媒体《共和报》披露，一个美国投资代表团即将访问智利圣安东尼奥港，评估参与这座港口前所未有的扩建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加强圣安东尼奥港的基础设施，以对抗由中国出资兴建的前凯港，最快在2026年开始动工，2036年开始启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今年9月强调加强对拉丁美洲科技投资的重要性，同时也包括港口基础设施。坎贝尔和智利外交副部长在双边会议中也特别指出圣安东尼奥港在南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周四告诉《华盛顿邮报》，美国所说的与中国有关的电信公司遭到黑客攻击事件，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11月13号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黑客破坏了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并窃取了主要参与政府或政治活动的少数个人的美国客户通话记录和通讯信息。华纳告诉《华盛顿邮报》，中国正不断努力渗透全世界各地的电信系统，窃取大量信息。纽约时报在另一场访问中引述华纳的话报道，这些入侵比拜登政府承认的更为严重。黑客能够听到电话的对话内容，并读取文字短信。他告诉该报，谷仓大门仍然敞开或大部分敞开。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1月底将启程访问3个南太平洋友邦。这是赖清德上任以来首次出访，但台湾政府官员担忧中共方面可能从中阻碍，尚未透露可能过境美国的具体细节。台湾总统府发言人22号说，赖清德将于11月30号到12月6号率团访问友邦马绍尔群岛、图瓦卢以及帕劳，开展名为繁荣南岛、智慧永续的元首外交。在台湾目前仍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12个国家中，这三个国家都位于太平洋地区。彭博新闻和路透社此前报道，赖清德计划这趟南太平洋岛国的出访将中途停留夏威夷以及一处美国领土，可能是关岛。前台湾总统蔡英文于2017年访问太平洋友邦时也曾经中途过境夏威夷和关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盖茨宣布退出司法部长提名，川普表示理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现货黄金价格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周四触及一周多来的高点，上涨 0.8%， 报每盎司 2670.49 美元。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0.9%， 报每盎司 2674.9 美元。这是因为人工智能领导者英伟达营收的财报预测不佳，以及俄乌紧张局势加剧，避险需求飙升。分析师指出，黄金多头下个上涨目标价将是2700美元以上。上周，美元因受到川普贸易的提振而飙升，进而使黄金等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承压。美国券商预计，后任总统川普提出的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全球市场波动和通胀，限制各国央行放松货币政策的能力。同时，路透社民调显示，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份降息，而且2025年的降息幅度预计较小。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工会和管理层针对大幅削减成本计划召开第三轮会谈，尽管谈判出现进展，工会代表仍然表示将着手自12月1号起发动警告性罢工。旗下品牌包括保时捷和斯柯达的大众集团正在对抗诸多挑战，包括国内成本居高不下，在关键市场中国销量下滑和转型至电动车方面出现问题。周四的会谈是自大众汽车九月震撼宣布公司首度考虑关闭德国工厂以来的第三轮谈判。与此同时，素有瑞典国宝称号的沃尔沃汽车股价今天跌幅将近30%，表现持续低下。根据瑞典媒体报道，传出母公司中国浙江吉利控股正寻求出售部分沃尔沃汽车股份，借此让流通股增加，拉抬股价。
中国经济下行加上自媒体兴起，给传统电视媒体带来冲击。据台湾陆委会10月份的大陆情势季报指出，由于中共官方电视媒体长期受制资讯审查，内容矮板，且重大事件都要官方统一发布，民众很难第一时间了解真相，早已引起民众的反感。随着近年来自媒体的兴起，各地发生的事件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传播，使得中国各地的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收视率雪上加霜，相关广告收益也不断下滑。而中国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政府财政支持，如今各地政府资金紧张，陆委会说，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一些收视率低、热度不高的频道和节目必然要被裁撤或削减。据统计，2023年中国已有近700家县级电视台停播或关闭，而且这个趋势正在不断扩大，目前还有近2000家县级电视台面临倒闭风险。陆委会表示，一旦这些电视台真的倒闭，代表将有大批从业人员面临失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宣布，他将退出司法部长的提名，不再分散下一届政府的注意力。随后，川普也在真相传媒上回应盖茨退出提名一事，并感谢盖茨的努力，同时理解他的决定。请听报道。
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周四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说，我昨天和参议员们一起进行了很棒的会谈，我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反馈，以及获得他们中许多人的大力支持。虽然势头很强劲，但很明显，我的任命不公平地分散了川普和万斯过渡团队关键工作的注意力。他写道，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华盛顿无谓且旷日持久的争斗上，因此我将退出担任司法部长的提名。盖茨说，川普的司法部必须在第一天就到位并准备就绪，我仍将全力以赴，确保唐奈德·川普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总统。对川普总统提名我领导司法部，我将永远深感荣幸，我确信他会拯救美国。随后，川普也在真相传媒上回应盖茨退出一事，同时理解他的决定。川普说，我非常感谢盖茨最近为寻求通过司法部长提名所做的努力， 他做得很好，但同时他也不想分散政府的注意力，他非常尊重政府，盖茨的未来一片光明，我期待着看到他将成就的一切伟大事宜。当选副总统万斯随后也发文说，我非常感谢盖茨在提名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他完全是出于对川普总统政府的尊重而决定退出。万斯写道，盖茨是一位爱国者，我期待看到他下一步的行动。随着盖茨的退出，川普周四宣布，他将提名佛州前检察总长邦迪出任。59岁的邦迪是川普的盟友，他曾经担任佛州检察长八年，任期从2011年到2019年。他曾在川普的第一次弹劾案中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当时川普被指控滥用职权，扣留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借此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而川普阵营在2020年寻求推翻拜登胜选局面，邦迪也加入了律师阵容。川普周四在真相传媒上说，长期以来司法部被政治化，并用来对付我和其他共和党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川普说，邦迪将重新聚焦司法部真正的职责，即也就是打击犯罪，让美国再次安全。他说，他认识邦迪已经很多年了，他聪明又强硬，是一位美国优先的斗士，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司法部长。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近一段时间，法轮功以及神韵艺术团接连遭受攻击，有中共公安系统内部人士披露，这些都是中共蓄意策划并发动的运动。新任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是这轮攻击的始作俑者，请听报道。
今年夏天，突然出现了一批特务和所谓前法轮功学员、前神韵演员，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大肆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纽约时报》也发表多篇针对神韵的攻击文章。近日，署名为华生的中共公安内部人士告诉《大纪元时报》，中共这轮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攻击是一个系统完整的计划，每一步都有公安部和国安部黑手在暗中操控密谋，表面上的这些人都只是棋子而已。中共国安部在背后源源不断提供所谓内部素材。华生透露说，新任国安部部长陈新是这轮攻击的始作俑者，他为了权力野心向上邀功请赏而蓄意为之。他对法轮功的攻击策划是从2024年春天开始的，妄图在年底前达到破坏并瓦解海外法轮功组织的目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1999年7月份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骇人听闻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也被国际曝光，这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长期以来，中共将法轮功视为最大威胁，甚至把黑手伸向国际进行跨境镇压。比如今年11月19号71岁的加州亲共侨领陈军已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被判处20个月监禁，罪名为充当中共代理人、贿赂美国官员，与另一名被告林峰试图撤销法轮功学员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据华生所知，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各自都有自己的人马在境外，大致分为特务、线人和外宣三类人，专门监视、骚扰和破坏法轮功和海外民运组织等。华尔街日报今年11月11号报道，陈一新执掌国安部以来，中共情报机构和国安部的权力及影响力迅速上升，中共的间谍活动不断膨胀，让西方警铃大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感恩节来临之际，美好生活小铺为感谢听众和顾客的支持，现在商品85折大促销。
同时，凡是在11月30号之前购买满200元的听众朋友，还额外赠送价值300元的3H 指压按摩床5次的体验卡。无论您是腰酸背痛，还是在冬季手脚冰凉，赶快来试一试吧。
小铺的商品有冬季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台湾养生炭热毯，还有能够帮助各种牙齿问题的牙太保以及释慧灵，100%天然黑醋利花青素，可有效改善各种眼睛问题， 眼干、眼疲劳、飞蚊症、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疾问题。
详情可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